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2月2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白宫星期一表示，美国总统川普支持强化对购枪者进行的联邦背景调查的努力。上个星期，佛罗里达州一所高中发生了造成17人丧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星期一晚上公布了联合进行的民意调查，宣称自己是民主党人的受访中，有高达 86% 的人认为更严格的强制管控会防止佛罗里达的枪击事件发生。67%的共和党人认为更严格的枪支管控也防止不了佛罗里达的校园屠杀。两大政党支持者当中都有75%以上的人认为更有效的检查和治疗精神疾病会防止屠杀事件的发生。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表示，川普上周和德州共和党籍的联邦参议员约翰·柯宁谈论了他跟来自康涅狄克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长期的控枪呼吁者克里斯·墨菲一道起草的两党立法草案。议案的目的是要强化对背景调查程序的遵守情况，有关人员仍在谈判修改议案。警方说，19岁的尼古拉斯·克鲁兹承认在佛罗里达帕克兰他去年被开除的高中开枪打死14名学生和3名成人。他通过了背景调查之后，买到了一支攻击型 AR-15 半自动步枪，发动了那一次造成重大伤亡的枪击行动。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叙利亚政府军自星期天开始发动猛烈空袭和火箭弹攻击以来，在大马士革郊区打死了将近100人，还有将近500人受伤。这家总部设在伦敦的机构说，在大马士革郊区东古塔受到的攻击中，遇难者当中有大量平民和儿童。叙利亚政府军发起了收复东古塔的全面进攻，那里是希望推翻阿萨德政权的反政府武装和伊斯兰激进组织在大马士革附近仍然占领的据点之一。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政府军空袭的目标是为地面攻势开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在世界上最贫困最危险的国家里，新生儿的死亡率比世界上最富有最安全的国家要高50倍。25年以来，年纪稍大儿童的健康有了广泛的改善，但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福尔表示，在减少一个月以内新生儿死亡率方面却没有取得同样的进步。对195个国家的调查发现，贫困国家和富裕国家在新生儿死亡率上有令人震惊的巨大差别，而大多数的死亡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儿童基金会的报告说，贫困国家的新生儿平均死亡率是 2.7%， 而富裕国家新生儿死亡率只有 0.3%。 巴基斯坦的新生儿死亡率最高，超过 4.5%。 对新生儿最危险的10个国家，有8个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川普总统星期一发推文说，奥巴马在2016年大选前后是总统，他为什么不对俄罗斯的干预做些工作呢？这是川普总统对奥巴马一系列推文攻击中的最新一起。这已经成为川普常见的抱怨，他要么对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程度轻描淡写，要么指责他的前任没有阻止这种事情发生。奥巴马总统在2016年12月宣布对干预大选或在莫斯科骚扰美国外交官的9个俄罗斯个人和组织制裁，其中包括俄罗斯的情报机构，还命令35位在华盛顿和旧金山的俄罗斯官员离开美国。乐施会星期一表示，该组织3名涉嫌在海地一场地震救灾中有不当性行为的人员，他们进行内部调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Cat。 杨林，快介绍一下节目内容吧。
好，今天咱们要见识一下冰球守门员的风采。
Their goalie is a brick wall tonight.
想想要不要雇个婚礼策划师。
A wedding planner? No way! I don't want a stranger planning our wedding.
学学中国风水学在商务场合中的作用。
The ancient Chinese art of feng shui teaches that you should never sit with the door behind you.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说炒作。
Sounds good, but first, let's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prone to.Prone is spelled P-R-O-N-E, prone, and to, T-O, to, prone to.
Prone to, 倾向于。
Our newly recruited quarterback is known for being prone to injury.
大家都知道，我们新签的这个四分卫动不动就容易受伤。最近一项研究发现，工作时间跟抑郁症有直接关系。跟每天正常工作八小时相比，
The study found that employees who stay in the office for over 10 hours appear to be more prone to depression.
研究发现，每天待在办公室超过10小时的员工更容易患上抑郁症。与此同时，
Heavy Facebook users are also more prone to depression.
严重依赖脸谱网站的用户也更容易患有抑郁症。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prone to, prone to, prone to.
Cat, 你听见没有？经常在 Facebook 上挂着，容易得忧郁症。
I don't understand the link between those two. Isn't social networking supposed to help you stay in touch with your friends, hence become happier?
说的也对，可是这说的可能是那些天天闷在屋里、挂在网上的宅男宅女吧。老不出去和真正的世界接触，不和别人打交道，就容易变得 depressed.
Maybe. But anyway, I don't know any Facebook users who are depressed.
我认识的人里也没有这样的。看来呀，这样的报道如果想让咱俩幸福，最好是能举出一个真实生活里的例子。
Yeah, we need a case in point.
咱们还是先来学学什么叫 a case in point 吧。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52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我一直很想周游世界，了解各国文化，尝遍各国的美食，还能学习各个国家的语言。星期天我认识了一个新朋友，他的生活简直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他是一名外交官，所以每两年他就能换一个新国家，体验新鲜的风土人情。我真羡慕他。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A case in point. Case is spelled C-A-S-E and point P-O-I-N-T. A case in point.
我们知道 case 是例子的意思。 A case in point 意思就是恰当的例子。我的外交官朋友过着我描述的梦想生活。
It's a case in point.
再比如，我们全家性格都很内向，但是也有例外。
My niece is a case in point.
我侄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大家都认为百万富翁应该会过着很不一样的生活，但事实是否如此呢？我们来听听看下面这个例子。
People assume that the super wealthy live extravagant lifestyles, but you can find exceptions. My cousin is a case in point.He's worth several million dollars. Still, he drives the same used car he's had for years, rents a modest apartment, and donates most of his money to charity.
这段话是说，人们认为特别有钱的人都应该过着奢侈的生活，但实际上也是有例外的。我的堂兄就是个例子。他身价好几百万美元，可还是开着那辆开了好多年的旧车，租着一间普通的公寓，把赚来的钱绝大部分钱都捐给了慈善机构。
这听起来很像我认识的一个朋友耶，他也非常有钱，可是他认为成就感和美好的回忆比钱更重要。
A case in point was her belief in living here and now.
一个恰当的例子就是她相信要活在当下。梦想是重要的，但是也不能错过享受眼前的时光，这对我们也是个提醒呢。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People assume that the super wealthy live extravagant lifestyles, but you can find exceptions. My cousin is a case in point. He's worth several millionaires. Still, he drives the same used car he's had for years, rents a modest apartment, and donates most of his money to charity.
现在我们的生活与科技息息相关，但是有些人偏偏就要反其道而行，试图不让现代技术扰乱自己的生活。下面的这个作家就是一个例子，我们来听听看。
It's true, I'm no fan of technology. Not only do I avoid computers and personal communications devices, but so do the characters in the short stories I write. My latest bestseller is a case in point.There are no references to emails, blogs, the internet, or even cell phones. How's that for an example of what I believe?
这段话是说，没错，我确实不是新科技的粉丝。我从来不使用电脑和任何个人通讯装置，而且我写的短篇小说里的人物也不会使用这些玩意儿。我最新出版的畅销小说就很能说明问题。里边的人物完全脱离了电子邮件、博客、网络，甚至是手机。听起来是不是我的理念的充分体现呢？
我们管这种人叫 Luddite， 就是反对科技创新的人。
A case in point was a man named Ludd.
最恰当的例子就是一个叫 Ludd 的人。他是19世纪早期的一名纺织工，曾经焚毁纺织机器，因为他觉得这些机器威胁到了他的生计。这也就是 Luddite。反对科技创新者这个词的来历。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t's true, I'm no fan of technology. Not only do I avoid computers and personal communication devices, but so do the characters in the short stories I write. My latest bestseller is a case in point. There are no references to emails, blogs,the internet, or even cell phones. How's that for an example of what I believ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a case in point， 意思是恰当的例子。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Cat， 最近上了好几部新电影，你去看了吗？
还没有。Have you？
我本来想去看其中一部，因为这个电影宣传了很久，排场特别大。可是昨天一个朋友跟我说，他看了可没意思了。
所以这个电影是吹牛咯？
也许吧，起码呀是吵得太过火。
哎，喂，吵架？Why did they fight？
不是吵架，是炒作。咱们来听听美语怎么说，你就明白啦。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儿，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一如要问的炒作。
哎 ，Jessica， 你看这两个电影明星被偷拍到一起吃饭逛街耶。
Interesting. So, are they dating?
杂志是说他们约会，可啊，他俩不承认。我看这一定又是炒作，因为他们一起拍的电影快上映了。哎，炒作用美语怎么说呢？
We call that a publicity stunt. Publicity is spelled P-U-B-L-I-C-I-T-Y. And stunt, S-T-U-N-T. A publicity stunt.
Publicity 是宣传， stunt是特技，放在一起 ，a publicity stunt， 为了宣传而使出的绝招，这就是炒作。
Right， 炒作是为了票房， I bet that this is a publicity stunt to make the movie a box office hit.
Oh, box office 就是票房。卖座好票房高的电影就是 a box office hit。不过啊 ,Jessica, 我听说这部要上映的片子还真是不错呢。要不咱也去买张票看看支持一下他们的 box office?
No, I'm not going.一如现在很多电影都没有宣传的那么好 They're promoted too excessively、
你是说好多电影都被吹过头了吗
Right, we have a word for that Overhyped O-V-E-R-H-Y-P-E-D
Overhyped 就是名不符实吹嘘过头那我如果说 The movie star's performance in this comedy was overhyped 这个明星在这部喜剧中的表演被吹过头了这样对不对啊?
That's correct.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炒作叫做 a publicity stunt. 第二,票房叫 box office. 第三,形容吹嘘过头,可以用 overhyped.
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Overhyped movies rarely meet your expectations.
那可不光是电影，有时候出去吃饭，在网上看餐厅的 reviews， 说的天花乱坠，可去了呀，感觉也就一般。
没错 ，Sometimes reviews are inflated, but you know it's all about personal taste. For example, a lot of people like Paris and say it's the most attractive city in the world, but some say it's the most overhyped tourist destination.
对，这可能就是因为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What? You just mentioned some vegetables, and I don't have a clue what you meant.
待会儿我就解释给你听。咱们现在还是继续听节目吧。Let's listen to Go English.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婚礼单元的终极课程。
John and Carmen decided to have their wedding in a small church in Carmen's hometown. Today, they are planning the details.
John 本来想到拉斯维加斯去结婚，可是最后啊，还是听了 Carmen 的话，在 Carmen 的家乡办传统婚礼。不知道在筹划婚礼的过程中 ，John 是不是还会处处的迁就 Carmen 呢
？Let's listen.
Gosh, John, I just love being back in my hometown. It's the perfect place to get married.
Yeah, I guess it's pretty good. I can't wait for the wedding. It's going to be a great party.
A party? John, this wedding is supposed to be a romantic event for you and me.
Yeah, that's fine. But I'm also definitely going to party with the groomsmen at the wedding reception.
Professor Bowman, groomsmen 是婚礼伴郎吗?
That's right, Winnie. The groom's friends are called the groomsmen, and the bride's friends are called the bridesmaids.
Oh, 伴娘就是 bridesmaids.那么 reception 又是什么呢?
The reception is the dinner after the wedding ceremony.
Oh, reception 就是喜宴。怪不得 John 说婚礼是个大派对，他等不及跟伴郎们在喜宴上大吃大喝呢。
That's right, we have to plan the reception too. How many people do you think will come?
I don't know, but we have a pretty big wedding party, and I have a really big family.
That's true.I don't think I will be able to remember the names of all my in-laws.
Don't worry, I forget some of their names too.
这个 John, 三句话不离 party. Carmen 问他喜宴会有多少客人,可他只会说, We have a pretty big wedding party.
Actually, Winnie, in this case, the wedding party is the people who are directly participating in the wedding.
Oh, 原来这个 wedding party 不是指婚礼派对,而是婚礼团。也就是双方父母、伴郎伴娘等婚礼中的关键人物啊。
Yes, Carmen says John's family is so big that she won't remember the names of all her in-laws.
嗯 ,in-laws 就是配偶的家里人,包括岳父、婆婆、小姑等等。
Say, John, do you know who your best man is going to be?
No, I haven't decided yet. I'll probably choose whichever friend can give the best toast. What about your maid of honor?
I haven't had time to decide because I've been so busy thinking about all the other planning. We haven't even talked about the rehearsal dinner yet.
Don't worry, the groom's family is supposed to plan the rehearsal dinner.
So, Winnie, how is John going to pick his best man?
Best man 就是主伴郎 或者叫男宾相。这样说，他会让那个 give the best toast 最会致祝酒词的朋友来当他的 best man。
Right. And what about Carmen? Has she picked her maid of honor?
Maid of honor 就是主伴娘，也就是女宾相。Carmen 忙着筹备婚礼，还没想好要让谁来当 maid of honor。哎，对了 ，Professor Bowman， 什么是 rehearsal dinner？
The day before the wedding, everyone in the wedding party practices what they have to do. Afterward, they all have dinner together at the rehearsal dinner.
哦，我明白了。婚礼前，婚礼团的人会把所有仪式彩排一遍，然后呢，一起去吃饭。这顿饭就叫 rehearsal dinner.
Yes, that is the tradition.
I know. Let's just get a wedding planner to do all the work for us.
A wedding planner? No way. I don't want a stranger planning our wedding.
Well, if you don't want to get a wedding planner, my mother said she would be happy to help you plan the wedding.
Your mother? You know, John, maybe a wedding planner isn't such a bad idea after all.
看来 Carmen 不想让未来的婆婆来策划自己的婚礼，所以啊，她宁可请一位 wedding planner 婚礼策划师来出谋划策。
You know, Winnie, I have to agree that even though a wedding planner is a stranger, having your mother-in-law planning your wedding could be a lot worse.
原来啊 ,wedding party 指的是婚礼中那些关键人物，就是新郎新娘最核心的亲友团。
That's right. One thing worth pointing out is wedding party isn't the party after the ceremony. That's called the reception.
对,婚宴是 reception.在中国，婚宴一般是越盛大越好，最后搞成一个 banquet, 宴席。
Wow, that's a lot of work for the wedding planner.
其实啊，在婚宴上最忙碌的主要是新人和双方父母。比如说，最直接的工作，排桌。
Arranging seats?
对呀，把哪个宾客安排在哪一桌，和谁坐在一起，离舞台有多远，这里面啊，都是很有讲究的。
I don't really care. I just want to enjoy some Chinese food at the reception.
你真是个好客人，不过别人可没你这么随和。说到安排座位，在工作场合、开会或吃饭的时候，座位的安排也有一些讲究。咱们今天就来听一听。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 Andy 又请专门研究肢体语言的 Monica 给公司销售员 Sarah 和 James 培训。Monica 说
Okay, so we talked about composure. Let's go in the other direction now and talk about humor.
Ah, that's something that's always puzzled me. Is it a good idea to make jokes?
Research shows that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o accept an idea if it's wrapped in humor. But the pointisn't about finding a really funny joke. Laughter is actually about bonding.
Yes. I've noticed that many times people at a meeting are all laughing about something that really isn't all that funny.
Monica 接下来谈到幽默在生意场上的作用。她说，有调查发现用幽默的方式把一件事说出来更容易被对方接受。但关键不是要讲一个特别好笑的笑话，而是笑声能加强人与人之间的纽带。
That's right. They're not really joking. They're attempting to bond.
So go ahead and throw in a funny comment or a clever remark. But there's got to be some minefields we should avoid as well, right?
Right. Don't make dirty, sexist, or racist jokes or comments. And of course, don't humiliate anyone.
I have a question. I'm never quite sure where to sit during a business meeting.
Well, the ancient Chinese art of feng shui teaches that you should never sit with the door behind you. And actually, there's a scientific reason for that.
虽然即使讲个笑话或是发表一点幽默的评论能有助调节气氛、加强纽带，但讲笑话也有一些需要忌讳的地方，或者说是
minefield
雷区。
Don't make dirty, sexist, or racist jokes or comments.
Monica 说，不要讲黄色笑话、性别歧视的笑话和种族歧视的笑话，而且不要
humiliate
羞辱别人。James 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那就是开会的时候应该坐在哪儿？ Monica 说，按照中国风水里的讲究，后背不要对着门，这是有科学道理的。那为什么呢？
When a person's back is placed toward an open space, he becomes stressed.
His blood pressure increases and his heart beats faster.
That makes sense. People subconsciously worry about getting attacked if they don't know what's lurking behind them.
Interesting. I'll be sure to sit facing the door from now on.
Monica, thank you for another great class. I think we all learned a lot today.
My pleasure. See you next time.
莫妮卡解释说，如果后背对着开放的空间，那这个人就容易有压力，血压升高，心跳加速，因为他们不知道身后可能会隐藏着什么危险。
They don't know what's lurking behind them.
所以会下意识地感到不安全。因此在选择座位时最好是脸冲着门。怎么样？大家是不是也学到了一些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呢？
I don't actually mind having a seat with the door behind me, as long as that's not the default place for the person who pays the bill.
你是说只要不是负责结账的人专门坐的位子就行？这个我同意。其实啊，中国人饭桌是圆的，就是为了不分主次，所以啊，坐哪儿都差不多。
好了 ，After our business class, let's take a break. Up next is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i, Patrick. 你在看什么呢？
I'm watching the hockey game. Bruins versus Islanders. It's pretty intense.
Oh, yes. It's pretty intense. 是不是因为你 run out of snacks?
No, Yang Chen. Hey, it looks like one of the players on the Bruins is about to score a hat trick.
A hat trick?
Right, is when one player scores three shots in one game.
Oh, 我想起来了，你上次讲过，一个队员进三个球就叫
a hat trick.
然后大家都往球场扔帽子。
Right. So if it happens, people might throw their hats.
Patrick, 我觉得你也应该 score a hat trick.
Why's that?
因为你的发型太奇怪了。You need a hat.
Can we just watch the game?
Okay. 那今天谁要赢了？
Well, it looks like the Bruins are going to win this one. Their goalie is a brick wall tonight.
什么是 goalie?
The goalie is the person who stays at the goal and guards against the puck.
Oh, goalie 就是守门员。你刚才说他像一堵砖墙挡在那儿， a brick wall, 对方没法进球，对不对？
That's exactly right. Not a shot has gone in. He is unstoppable. Kind of like me.
Hmm, 没错。我觉得你也会是一个很好的 goalie.
Why?
你头很大 and you have a big ego.
Oh, man. Boston has the puck, and it looks like they're setting up for the hat trick. Oh, and he did it! Oh, well.
Boston scored a hat trick. 那你应该高兴啊。
I'm an Islanders fan, Yang Chen.
Uh-oh.
Wow, the goalie is a brick wall. 守门员像铜墙铁壁一样。不过听起来啊，没少挨球打。
那可不容易。Ouch.
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啊。
You'll have to explain to me what that means.
没问题， I'll explain to you after the show. 好了，这次节目时间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再见。
See you.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新闻快捷，报道全面，视频节目丰富多彩。音频节目动人心弦，分析深入，发人深省，讨论激烈，权威客观。欢迎随时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果遇到防火墙，请发电子邮件到通讯@赛风三.com，获取赛风三软件。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白宫星期一表示，美国总统川普支持强化对购枪者进行的联邦背景调查的努力。上个星期，佛罗里达州一所高中发生了造成17人丧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星期一晚上公布了联合进行的民意调查，宣称自己是民主党人的受访者当中，有 86% 的人认为更严格的强制管控会防止佛罗里达的枪击事件发生。67% 的共和党人认为更严格的强制管控也防止不了佛罗里达的校园屠杀。两大政党支持者中都有75%以上的人认为更有效的检查和治疗精神疾病会防止屠杀事件的发生。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表示，川普上周和德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约翰·柯宁谈论了他与来自康涅狄克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长期控枪呼吁者克里斯·莫菲一道起草的两党立法草案。议案的目的是要强化对背景调查程序的遵守情况，有关人员仍在谈判修改议案。警方说19岁的尼古拉斯·克鲁兹承认在佛罗里达州帕克兰他去年被开除的高中开枪打死14名学生和3名成人，他通过了背景调查后买到了一支攻击型 AR-15 半自动步枪，发动那次造成重大伤亡的枪击行动。这项法案不会对购枪者实施新的限制，但是要努力确保有精神疾病和刑事定罪记录等信息始终如一地输入全国犯罪背景速查系统，这些信息将合法禁止有问题的个人购买枪支。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叙利亚政府军自星期天开始发动猛烈空袭和火箭弹攻击以来，在大马士革郊区打死了将近100人，还有将近500人受伤。这家总部设在伦敦的机构说，在大马士革郊区东古塔受到的攻击中，遇难者里有大量平民和儿童。叙利亚政府军发起了收复东古塔的全面进攻，那里是希望推翻阿萨德政权的反政府武装和伊斯兰激进组织在大马士革附近仍然占领的据点之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在世界上最贫困最危险的国家里，新生儿的死亡率比世界上最富有最安全的国家要高50倍。25年以来，临近稍大儿童的健康有了广泛的改善，但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在减少一个月以内新生儿死亡率方面却没有取得同样的进步。对195个国家的调查发现，贫困国家和富裕国家在新生儿死亡率上有令人震惊的巨大差别，而大多数的死亡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美国总统川普再次指责他的前任不当处理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一事。川普星期一发推说，奥巴马在2016大选前后是总统，他为什么不对俄罗斯的干预做些工作呢？这是川普对奥巴马一系列推文攻击中的最新一起，这已经成为川普常见的抱怨。他要么对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程度轻描淡写，要么指责他的前任没有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奥巴马总统2016年12月宣布对干预大选或在莫斯科骚扰美国外交官的9个俄罗斯个人和组织制裁，其中包括俄罗斯的情报机构。奥巴马还命令35名在华盛顿和旧金山的俄罗斯官员离开美国，因为他们从事了跟外交身份和领事工作不相符的活动，还下令关闭了2个临水建筑群。奥巴马说，这些建筑被俄罗斯用来进行情报活动。星期一早些时候，克里姆林宫否认卷入美国大选。乐施会星期一表示，该组织3名涉嫌在海地一场地震救灾行动中有不当性行为的工作人员，在这个全球性慈善组织对有关指称进行内部调查时身体威胁一名目击证人。设在英国的乐施会公布了2011年对其救援人员 在海地所犯下的性不当行为。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018年新春团拜会上强调，今年要开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强体魄与伟大的自我革命。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最新一期呢，刊出题为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文章，文中引人注目地提出，我们的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在中共历史上，革命呢是一个令人心惊肉跳的概念，意味着大规模群众运动，是整人折腾改朝换代的代名词。那么习近平高调重谈革命，既否定了江泽民提出的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也推翻了胡锦涛做出的不折腾的承诺。我们可否把它看作是全面告别一心一意搞建设的邓小平路线，回归阶级斗争继续革命的毛泽东时代的一个政治信号呢？今天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听众观众好，主持人好。
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这是习近平十九大以来不断强调的一个论断。那么今年我们看到新春伊始，习近平呢就要以伟大革命来开局，中共中央理论喉舌进一步鸣锣开道，看来伟大的这个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将成为这个2018年新的一年的主题。那么我来首先请问纽约胡平先生，什么是这个中共的自我革命、社会革命的含义又是什么？为什么新春伊始，革命就开始满天飞了呢？
我想，新春伊始，革命这个话语就满天飞，它首先表明了对习近平个人崇拜的这个强化和升级。也许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什么社会革命啊，尤其是自我革命啊，这些概念都有些陌生。
是的。
不，对于张先生，对于我们这一代这个毛时代的过来人，那么对这些那话语应该说是相当的熟悉啊。那共产党话语就谈到过嘛，这个共产党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那么这个就把这个另外也强调这个思想改造。那就是自每一个人都要进行思想改造，思想革命化，灵魂深处闹革命，那么这都可以理解为这个所谓这个自我革命的含义。那么像自我革命，像这个思想改造啊，它看起来是针对所有人，但其实呢，它这里仍然突出的是领袖的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就像当年我们毛时代我们提的口号，那都是要思想改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啊。那你这是对我们一般人而言，那对毛泽东而言呢？毛泽东本人的头脑当然本来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所武装，所以对毛泽东来而言呢，就不存在再有什么思想改造的问题。因此思想改造呢，实际上就要求每一个人这个像这个学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要求自己，他表示这么一个意思，所以他其实是一种强化版的这个自我洗脑。那么今天我想他的当局提出这个自我革命这个口号呢，他一方面就表明了这个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的强化，另一方面呢，他谈到整个党的这个要自我革命，对不起啊，谈到整个党的自我革命，那当然也表明了。他要提升党的革命性，这也是针对在前阶段在江湖时代党的这种革命性的这个淡化他要给这个共产党加进更强烈的、更明确的这种一些政治内涵。至于这些内涵是什么，具体什么内容，那恐怕当然今天我们不可能充分的展开，但是多少我们可以表明这么一个意思。那也就是说，在江湖时代我们都很久没有看到的一些东西，而在毛时代的一个 作为毛时代常态的一些事情，恐怕在今后中国就会陆续的出现。
好的，那么胡平先生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哈，我深有感触。我在中小学的时候，这个革命的词呢听的是非常多的，但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就是三四十年的这个时间里呢，我们很少就听到这样的词了。所以现在呢，看来这个革命一词满天飞这种情况又回来了。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这个张立凡先生啊，在中共历史上呢，革命呢是一个很血腥的词，伟大革命更是容易让人们联想起文化大革命这种事件。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刚才我提到邓江湖等领导人好像都在刻意回避这个词，为什么在习的新时代，革命这个词啊又重新时髦火爆起来了？为什么他要革谁的命啊？
首先我看就是我们现任的这个最高领导人，他是一个在毛时代成长起来的这么一个青年，现在做了领导人了，所以难免就是说在他的思想和这个知识结构中呢，会打下毛时代的这种意识形态的烙印。因为毕竟这个，其实你要说毛啊，他是一个不断革命论者，所以他历来就是主张就是要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这个草鞋没样，这个越打越像，反正随着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他认为是一种最好的统治方式。
嗯，
那么当然这个文化大革命其实就是一个现在所说的自我革命加社会革命的这么一种革命，所谓的革命。为什么这么说呢？自我革命其实就是党内斗争，这毛时代他在这个党内斗争、党内矛盾和这个国内矛盾都十分尖锐的情况下，就是与其你们老百姓造反，不如我领导造反，我先造我的政治对手的反，然后呢再搞一场社会的大革命，这个就是毛的思路，就是这个天下大乱，这个然后才能天下大治。
嗯，
这是毛的这种思路。所以这种思路呢，它可能它的好处就是能够解决党内矛盾，又能够转移社会矛盾，那么他用阶级斗争这套学说，指出党内有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有走资派，然后呢，鼓动老百姓去打倒走资派，这样呢就使得社会矛盾也转移了，他的政治对手也被消灭了，这个就是毛的当年的如意算盘。我觉得习先生可能现在也面临同样的困境，就是现在虽然看起来十九大他好像全面的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实际上我们看到他和他的这个部他的这个下属们很多的这个战略部署不是走了样了，就是这个事与愿违了，所以现在我觉得他很难搬动这个党内这个对他的这种反制的力量。
嗯，
所以他很可能会利用现在中国社会这个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尖锐以及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他很可以利用这种形式来这个打击他的对手，同时呢就是他重新成为像毛那样的革命的领导者。
嗯，
这个呢可能对他来讲从政治上对他是最为有利的。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就是所谓社会革命到底指什么，这个呢就是孙中山先生在当年在《民报》发刊词里就提出来，要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必其功于一，就是一次完成两个革命。他说他后来又解释，他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中国谋幸福，这个话跟这个习先生的话是很相似的。然后呢，因为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制，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制，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制，故要社会革命。他这个社会革命是什么呢？他认为就是欧美没有解决这个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他想要通过平均地权这种手段来解，也就是所谓社会革命，来解决这个社会的财产分配的问题。 现在呢也很有这种可能，就是说现在我们看这种中共的理论家们现在正在大张旗鼓的批判什么私有制，这个我们前面的话题曾经也谈到过这个问题啊，而且呢正在挤压这些个权贵和权贵资本们的白手套，他们吐出更多的财富来，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这个现在的巨无霸都在受这种挤压，在这一点上来看也非常像，因为这个现在他的政治对手习先生的政治对手垄断了非常多的这个社会财富资源，所以呢他们足以形成一种对抗的力量，那么习先生也可以利用群众的这种对社会分配不公的情绪他来做一把，所以我想这些就是从政治到这个经济其实他都想搞，只不过呢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这个我们还要往下看。谢谢。
好的的。那么我们看到呢习近平他在新春伊始他就提出了革命的这个概念啊，中国的这个官方媒体呢纷纷跟进啊，为他鸣锣开道，我们刚才提到求是，中共的这个宣传喉舌求是呢啊，就是如此。我们看到求是的文章啊，它不但充斥着革命的概念，而且明确强调中共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党。胡先生，我首先请问胡先生啊，记得从江泽民时代呢就开始提倡中共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那么现在看来这个转型是不是没什么必要了？
当初江时代提出中共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它包含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那就是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改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另外一个意义呢，那就是当局向人民摆明我们就是统治你们这么一种姿态。也就是说按照当时的说法，那就是这个你中共既然已经通过革命夺取了政权，那么你就要适当的改换一些这个你当年的革命理论，就要放弃使用一些过了时的不合时宜的一些提法、一些说法。比如在革命时期，那你总是在鼓吹一种这个人民反对统治者的这么一种话语，而现在你自己成了统治者了，你继续鼓吹这种人民反对统治者这套话语，那岂不是让大家来反对自己吗？所以他觉得在这个时候，那你就这种话语就不合时宜了。这个就像奥威尔那部小说《动物农场》，那是这个农场的动物在猪的领导下，就打着一切动物都是平等这个革命大旗，就推翻了主人琼斯的统治，就建立了由动物们自己当家做主的新社会。可是后来不久呢，这些猪统治者的猪就修正了原来的口号，就把一切动物都是平等的这句话后面加上了一句新的半句话，那就是有些动物比另一些动物更平等。这就防止了其他的动物利用你原来这个一切动物都是平等的这个过时的革命口号来向你新的统治者进行挑战，这就叫所谓从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你中共在六四之后提出这个这种转化，其实它主要的意思在这一点。那么就这点而言呢，当然我相信习近平他现在提出的这个不但是执政党，而且也是革命党，并不是要改变江泽民他提出那种转型的那个不没有那个意义啊。当然他对于这个所谓放弃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点，恐怕会有一定的修正虽然不至于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是会比较。这个不把经济建设当成一个唯一的重要的一个中心，而对政治控制、对政治运动表现出一种更多的、更大的一种兴趣。另外，现在重提革命党这个口号呢，刚才几个这个听众观众和张先生也都提到，他也有针对目前的这个社会问题的这么一种考虑，那多少给我们一种这个预感，那就是呢，当局很有可能要发动一些类似的一些这个政治运动啊，来这个一方面强化对社会这个整个社会的控制，另一方面呢，也用这个通过这种控制，通过这种运动来重新强调一些这个政权的它的革命性，用这种办法来解决一些 目前中国社会所出现的一些问题，要这个意思在里头。
好的，那么我请教张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啊，这个中共现在重返革命党这个地位，它意味着什么？求是这里边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求是这篇文章呢，是社科院经济所的这个党委书记写的。
嗯。
就是实际上，我觉得这篇文章基本上它是在诠释，这个在解读这个习先生的这套这个执政的这个理念。但是实际上我们要想搞清楚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觉得还要追溯到本世纪初，就最早提出这个对，有一篇文章叫《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这个作者是潘岳，潘岳是一位著名的这个太子党的理论家，他在2001年提出这个观点。那这个观点提出来以后，然后在2003年的十六大报告里头，其实呢是采纳了他的这个说法。当时潘岳这篇文章写出来以后，江泽民曾经这个批示让这个政治局的常委传阅，后来可能这个传阅的面又有所扩大。当时这个背景呢是2001年的时候，曾庆红呢是已经提出来要扩大党内民主作为改革方向，潘岳呢他是主张借鉴社会民主党的经验，就是中共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让这个政治改革走在暴力革命的前头，他是这种观点。
嗯，
所以呢这个他实际上是对江泽民三个代表做了一个隐身的解释。他认为啊，就是中共执政这半个世纪至今都是以革命党的方式统治中国，所以呢中共的凝聚力下降，执政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党政机关效率低下，然后腐败，在国际社会得不到尊重，所以他要改变这个办法。怎么改变呢？就是要他把这个革命党和这个执政党做了一个理论上的区分。革命党的目标是什么？是颠覆制度，夺取政权。那么这个执政党其实是建立秩序，建立政体，然后维护自己执政地位。所以执政党强调这种合法的和平的方式，而革命党主要是强调这种斗争，我秘密社会武装对抗，哎，这个秘密斗争这一套东西啊，他就暴力的方式。那当时江提出这个三个代表以后呢，其实就是对已经有含有就是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这种意味。
嗯，
然后在十六大的报告上呢，曾经有一个比较这个算是官方的一个阐述，就是叫党的历史方位的转变有两大转变，一个呢就是由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然后呢他再有一个就是说从外这个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一个全面就是从外部受到封锁的情况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一个全面改革开放和社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而这两个转变是互相联系的。
嗯，
这个是十六大报告的解读。然后其实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2008年的九月，这个习近平先生作为当时的中共中央党校的校长，他做的一个这个开学的这个典礼上的一个13000字的报告，
嗯，
叫《改革开放30年的党的建设回顾与思考》这么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他除了回顾这个十六大提出的刚才我说的这两个转变以外，他还提出了一个概念，叫执政党不同于领导革命的党，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领导计划经济的重大区别。所以应该说最明确的信号就是革命党转变为这个执政党， 最明确的信号其实是由习先生本人提出来的。
嗯，
而且当时的很多媒体都对这个概念一窝蜂的做了很多的解读，但是现在我发现非常之健忘，现在大家好像把这个习先生的这部分理论贡献都给忘记了。
嗯，
那到底是为什么会忘记要传递什么样的信号？其实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个就是国党内形势和国内形势以及斗争的尖锐化矛盾的尖锐化之下，可能要做一种新的选择。
嗯，
至少是有这样的态势，就是你们要是不听我的，我就要来厉害的，我要来杀手锏了。
嗯，
啊，这个杀手锏就是革命，大概就是这样。
好的，刚才张先生啊，这个回顾了这个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这个历史过程，我们也可以看出呢，习近平现在他是否定了自己以前的观点。那么我们知道革命啊，是这个政党操控的这个大规模群众运动，无论是这个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还是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的理论，都与阶级斗争、社会动荡、人与人的这个相互倾轧相联系的，所以后人呢把它归之为折腾。现在习近平热衷于革命，那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又要开始折腾了呢？胡先生，
所谓革命，那就是政党操控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毛时代的革命就体现为一个接一个的群众运动。
嗯，
大体上讲，毛时代的群众运动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呢，那就是党中央发号召，然后在各级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之下进行的群众运动；另一种群众运动，那就是在文革期间一度出现过的所谓群众造反。那么群众造反固然也是由最高当局号召的，但是呢，群众被允许向各级当权派发动进攻进行批评，所以各级党组织处于一种瘫痪的状态。
嗯，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很多人特别是一些底层的民众包括一些这个有什么这个有毛泽思想影响的人，他们很盼望的再来一场文化革命，他们所期待呢，其实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么一种群众运动，就是群众可以在这个革命的口号之下，在这个遵照中南海最高领袖的这个名义之下向他们所直接面对的当权派发动进攻。嗯，那么也就群众造反。那但是从后来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恰恰是这一种群众运动，就像所谓这个空城计，只能玩一次，不可能玩第二次。
嗯，
连毛泽东本人都不能再玩第二次。嗯，那么这何况到了今天，所以这种再出现是不可能的。那么能够出现的群众运动呢，那更多的是传统式的群众运动，也就是除了中央发号召之外，还是由各级党组织直接领导下的这种群众运动。那么这种群众运动我们知道，它当然它这个就更带有更多的更明显的所谓这个运动群众的这个成分。
嗯，
那么从习近平他现在提出这个高调的谈到革命这个口号，那是不是意味着中国要出现那个种种的这个像文革像毛泽东那种种种折腾了呢？那当然我觉得这里其实已经有一个样板，那就是薄熙来的样板。我们知道当年薄熙来就是靠着两个唱红打黑在重庆搞得风生水起，颇有些声色。那现在习近平提出要扫黑，那其实和打黑是就换了一个字，意思完全是一样的啊。那么呢，所谓唱红，那就是唱红色歌曲啊，这个读这个红色经典啊等等，它也是一种对意识形态的强化的一种宣传啊，而它也是通过一种群众运动的方式来体现。那么像薄熙来他所做的这种做法，我相信这个习近平很多做法，正像人谈到的，习近平执行的实际上是虽然他打倒了薄熙来，但是他执行的是一条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所以我们可以想见的这个。从薄熙来当年的所作所为，唱红打黑，我们多少可以想象到，唱红打黑就解决两个问题嘛，一个是个唱红不用说，加强意识形态的控制啊，另外打黑也是一方面通过这个强化自己的权利，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就和这个现在扫黑所以乃至于打击黑这个黑社会，打击一些这个私人的资本，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觉得一些类似于唱红打黑式的这种运动，那在今后这个很可能会在中国展开。
嗯， 我们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要关注热点话题，戊戌变法两甲子，政治博弈今不如昔嘛。好，欢迎收听收看。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